我们开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每一次当我们想到主你所预备的救恩的时候，我们都想到这真的是何等大的救恩，是我们穷尽一生一世都无法真正认识的。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做成的改变，是天然的头脑何等的难以相信。主啊，每一次当我们开始认识到一点主你所成就的救恩的时候，我们都要向你承认，我们里头好像还有那么多不幸的心，好像难以接受主你为我们做成的事情。我们只有仰望主你自己真理的圣灵来开启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真理。主啊，今天早上你的圣灵再一次来帮助带领我们，不管有一些真理我们好像听了多少遍，主啊，让我们来敞开我们的心，能够接受主你所永活的真道，能够栽种在我们心里头，主啊，来带领我们的人生。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我们第二次讲这个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啊，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啊。我们一共有七次，就是把我们这个教会啊，我们教会所真的就是说我们所传讲，我们将要或者现在正在传讲，以后要传讲的这圣经里头，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有个概括性的说明。当然这里头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啊，很多很多的细节，当我们自己去回去再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真理会越来越多的它开始在我们里面。每一次当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他到底在我们内心里头，在我们其实我们这个人身上已经做成什么的时候，每一次当我们可以相信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就再往前迈进了一点，或者说你在经历上就再往前迈进了一点。我们里面的那个真正的那个人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死复活升天，借着这一切真的他已经彻底了改变，彻底的改变了每一个在他里面的人。但是在经历上我们好像对这个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这个新人的认识还很有限，我们等会也会有一些更仔细的说明啊。我们看圣经就可以看到，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把人是放在伊甸园里头。这是我找到一幅，网上找到一幅图画啊，很好的描述，这应该是生命树啊。从启示录里头有讲到，生命树上结十二种果子，每个月都结不同的果子啊。所以就象征到在耶稣基督里头，他这个丰盛，真的丰盛和完全。然后在这里头也可以看到说，这应该是一条蛇，这个所以就是善恶知识树，对吧？善恶知识树，啊，大家看的可能不太清楚。然后你在这里看到说狮子和羊在一起，在以赛亚书里头有讲到说，在将来的事，在将来当主耶稣基督掌权的时候，地上都会来改变啊，地上都会改变。这些动物在就像那些猛兽都不再会害人了，蛇也不再会伤害人了。就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重新恢复上帝所造的心意。我们就想在那个时候亚当夏娃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头真的是何等满足。在这世界如果看他周围的环境，这一切的环境上所有的东西全都是上帝为他预备的，没有一个是他自己，他靠着自己辛苦流汗挣来的，他不需要他去亲自的耕种，这些东西自动到时候就发生，是不是啊？然后在那个时候他而且有上帝，就是你可以如果从创世纪你就可以看到说上帝常常是在园中行走与他一同的交通。你想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跟他愿意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来交通，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何等盼望能够再次能够回到这样一个状态，对吧？能够回到这样状态。如果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还有很多操心的事情，你是不是希望说哎，我所操心的那些事情上帝都为我预备好了，到了时候那些事情就是上帝为我所预备的就表现出来，所谓按时候结果子。你我是不是盼望我们的人生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今天的光景，人的光景，对于在世界上人的光景，圣经上讲到说人就 人就陷在两个问题当中，一个叫做罪，一个叫做死。死是罪的后果，这个死当然，如果在座有慕道的朋友，圣经里所讲的这个死，不只是指我们将来有一天身体会死亡，他所说的这个死，就好像一个树枝，我们看今天现在到春天的时候，每一个树枝只要长在一个活的树上，它到时候它就发芽了。如果到了有的是果树的话，到了时候它就要结果，原因是因为它跟那个生命的泉源连在一起。圣经里所说的这个死，就是当我们这好像那个树枝从那个树上树干上剪下来，它好像还活着，实际上已经死了。所以你我所面临的一切的人生的问题，无非就是因着生命跟上帝断绝所带来的这样子一个结果。好像那个树枝从葡萄树上被剪下来，它就在外面枯干，被人践踏，这就是人现在的光景，对吧？甚至在基督徒里头也是这样子的光景。我们虽然知道我们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虽然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不再是在这个罪和死的光景里头，但是有的时候在我们的情绪方面，在我们的身体方面，当我们面对这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还是有面对这种好像罪和死的这个权势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是很真实的，每一个人可以经历到的，对吧？今天在我们当中最得胜的基督徒好像也没有完全的在经历上，显然在经历上没有完全的摆脱这个事情。啊，这个图画当然我是在就是一般传福音的时候大家常常用的一个图画，就是说人自己的光景是这样子，然后上帝跟人是分开的，人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好的行为，比如宗教，比如道德，比如金钱，试图去达到上帝的，就是达到上帝的那个啊，不是说达到上帝的地位，是好像跟上帝恢复这个关系，能够回到那里。那有些人可能会想到说，哎，其实我的人生并没有想着要去追求上帝，想跟他建立什么样特别的关系。但是其实你想一想，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例外，就是说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是希望我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希望我的人生当中有很多阳光，我的人生当中当我去做事情的时候，不是一个好像在一个贫瘠的土地上耕耘然后果子不熟而落，而是希望当我用心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所投上去的这个功夫啊，最终带来一些好的结果。有没有人例外？没有人例外吧。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世界哪个地方的人也好，内心深处都有这样一个很基本很简单的一个愿望，盼望自己的人生是向上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说，圣经里讲到说，雅各书第一章16-17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你我每个人，不管信主还是不信主，不管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不管是佛教徒还是谁，每个人生下来，当你想要去追寻这样子的人生，想让自己的人生这样有价值有意义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追求什么？实际上是在追求只有上帝才可以赋予你的东西，是不是？所以呢，就算一个无神论者，他出于本能的，他的人生当中，他其实想要找的东西就是上帝所赐给他的东西，是不是？人实际上还是在做这件事情，每个人都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好像没有答案。就好像这幅图画所描述的，犯罪的人跟上帝中间有这么大的一个鸿沟，这么大的一个鸿沟，人无论用什么样子的方式都不能够达到上帝那面。就算对于今天已经开始明白一些恩典和信心的基督徒，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又会去走原来的老路，我们又会去用自己的方式想要去搞清楚什么叫做信心，我们又想去用自己的意志力想让自己能够怎么样能够达到上帝所要达到的那个标准。但是这不是这样子的，真的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会发现我们人自我为中心的 自我为中心的人啊，就刚才讲到那个罪，罪的本质就是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中心的人啊，怎么就改不了这个毛病？就算开始明白信心，明白了一段时间过后，又回到老路去，又用自己的方式想要加强我的信心，想要活在信心里，反而从信心里出来了，对不对？当大卫他看到，就是大卫看到的不是背极光，他是一个，他在很多年做一个牧羊的孩童，但是当他做牧羊孩童的时候，他不知道一件事情，对吧？他其实更小的时候，当撒母耳还没有高他的时候，上帝的心目当中已经拣选了大卫。到了时候，他才告诉撒母耳，让撒母耳去高抹他。但是在撒母耳知道这个事情以前，当大卫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上帝的心目当中已经拣选了大卫，是不是啊？已经拣选了大卫。所以同样对于你我今天，如果我们觉得跟上帝关系很远，不要从我们的这个角度去想问题。如果从我们的这个角度去想问题，从我们的感受去想问题，我们就忘了真正定义的在乎耶和华，是不是啊？不在乎奔跑的，不在乎定义的，乃在乎发怜悯的神。在大卫他还在自己的家庭里头做一个被其他的兄长所轻看的一个孩童的时候，上帝已经拣选了他。当然在多年以后，大卫领受了圣灵的膏抹，又在旷野当中经历过各种各样扫罗的追杀，各种各样的困难之后，后来他才认识到上帝原来已经有的这个心意。在诗篇第八篇第三节讲到说，我刚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被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看到没有，当大卫他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认识到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世人知道这些事情吗？世人不知道，但是上帝在他的心目当中，他所顾念的，他常常在思考的，他所眷顾的，就是他亲自来用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的 visit， 他想要与我们同住，是不是啊？所以这是当他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再回头想一想刚才那幅图画，当人在罪和死的光景当中在挣扎的时候，今天有多少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他人生的问题？我们对基督徒来讲，开始认识到这个是问题，而且还有答案。星期五晚上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后来就让慕道友来分享说，在这过去这两周查经当中，你有学到信仰跟你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其中有一个慕道友就讲到说，啊，开始可以知道一种新的，对人生的一个思路吧。我说那这个思路有什么意义呢？他说以前他经历到的是好像是人性的软弱，经历到人性的软弱，发现现在开始发现有一些人性的软弱好像怎么也不能够摆脱，但是在这个信仰当中他听到这是有希望的。他现在还没有信，所以他还没有真正的知道这是真的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呢他看到说在这个信息里头，我们所分享这个信息里告诉我们什么，这个问题是有希望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们前面所说的，你我人生当中所面临的任何的问题，不管你作为基督徒也好，作为慕道也好，你今天你所面临的是什么样具体的问题？到底是你想要信心增长呢，还是想要我只是在我生活当中那些焦虑我能够间接能够卸下来，能够内心有个平安，或者我在学习工作当中面临的挑战，我希望里面有力量能够胜过。其实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你知道吗，上帝在这里，他在顾念，他在眷顾。当我们开始相信的时候，就像我前面领圣餐的时候分享的，当我们开始相信的时候，这个上帝对我们的顾念，他对我们的眷顾就开始被我们所经历到。不是上帝那个时候才顾念我们，不是上帝那个时候才眷顾我们，是我们自己才开始经历。当我们内心里头愿意敞开自己的心， 来让神的话来进来的时候。所以我上次讲到这个救恩的时候，本乎恩因着信的救恩的时候，就提到这样一个概念，英文叫 vicarious。 所谓 vicarious 用中文简单来讲就是有人替你去做，是不是啊？就是替你去做，你自己不管是什么原因做不了，达不到，没办法，付不起，不管是什么原因，真的不管是什么原因，但是今天有人替你去做，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vicarious。 所以刚当时你现在想再回想前面那幅图画，当人在罪和死的光景当中跟上帝隔那么远，一个无法越过这个鸿沟的时候，神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上帝，他让他的儿子，他让他的道进到这个罪和死的光景里头去，是不是啊？不是我们去到那里去找神，是神来找我们。你我现在的光景是什么？不是我去找神，是神来找我们。当我们相信认识这个事情的时候，上帝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出来。所以在这个本乎恩因的信的这个福音里头，上次所讲到的第一点就是说，神对人类的救恩已经完全做成，这个以后还要讲啊，这个是可以说是很不容易领会的，这个已经做成这件事情，借着基督在律法之下出生成长，遵行律法的一切诫命，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啊，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即升天成为大祭司，代表信他的人坐在神的右边，这就是刚才所说的代替的这个概念，是不是啊？代替的概念，你要知道这里头啊，这里头你其实真要去明白，里头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其实很多东西是很难去一时半会能够讲清楚的。你比如说他在律法之下出生，既然是代替，既然是代替啊，那是不是讲耶稣代替我们在律法之下出生？我们作为外邦人从来没有生在律法之下，从来没有生长在律法之下，但耶稣怎么样去代替我们，代替我们在律法之下出生呢？你就想一想主耶稣他怎么样成为人的。圣经讲的道成肉身，是不是啊？道成肉身，道就是神，是神自己借着他的话，但是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把关于这一位将来的弥赛亚是怎么样子的，上帝的心意写出来。那有一天天使加百列，不对，是不是，是加百列啊，对，是加百列，不是米迦勒，加百列到了犹大那里头的一个女子，一个童女那里，告诉她你是蒙大恩的女子。当她愿意去接受的时候，怎么样，上帝的这个话就进到他心里头。他不是因为有任何其他的原因可以他的子宫里头可以有一个孩子的，就是上帝这个话，对不对？出生在律法之下，那我们怎么样出生在律法之下呢？对于你我今天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外邦人，怎么样活在律法之下？你我今天领，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你我今天领受的福音是什么？你我领受的那个话是什么？是不是同样的话？当我们重生的时候领受的话是不是同样的话？我不是说是啊，就是我们要怀孕生子，不是这个话。我说的就是说他所描述的这一位救主，对不对？玛利亚通过信心来接受，然后那个话就在他的身体里头产生了这样一个人。当你我重生的时候，我们所领受的那个福音，所领受的那个道，是不是同样的道？进到玛利亚身体里头的那个道，是不是我重生的时候领受的同样的道？或许你只听见了很简单的福音，认识到耶稣基督为你死，但是那背后所包含的那个道，那个不可分割的那个道，不管你听到了多少的一点点，你所一次领受的，让你重生的，让我重生的，是不是就是同一个道？所以那个道当时在律法之下出生，我们重生的时候领受的是同样的道。那个道后来成为一个人，在成长遵行律法的一切的诫命， 我重生的时候领受的这个新生命，那一个新生命就是那一个，对不对？你我不可能重生的时候领受了在耶稣基督以外的一个生命，领受了在耶稣基督以外的道，领受了另外一个福音，那是不可能让人重生的。让人重生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那个道，主耶稣基督自己的那个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叫替代，他替代是因为他是上帝，他当时同样一位上帝做成这些事情，今天你我听信福音的时候能够领受的就是同样一位上帝的那个永活的道，所以他就可以替我们去做，是不是？如果不是这样，他怎么样替我们做？如果你想到耶稣只是历史上的一个人，如果他就算是一个圣人，就算是一个先知，他所做的事情怎么可能算到你我的身上？乃是因为当时在地上活着的那位耶稣基督，他里面的生命就是我们所领受的同样的生命。简而言之，是不是？正是这样子，这就到了替代的道理。上次所讲到的，他说这个救恩的中心目的就是要人通过基督而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活出神儿子的生命来荣耀他。一开始当神创造亚当夏娃，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头，让他们来看守管理，而且更主要的是上帝要让亚当，让其实亚当那个意思，不要说亚当就是亚当，亚当的意思就是人，亚当就是 man， 对不对？他就是，所以亚当就是上帝的心意，让亚当要有他的形象和样式来代表他管理这个物质世界。今天借着耶稣基督就是要重新带领人回到这个里头去，对不对？那这次我们要讲就是说，那既然这个事情已经做成了，这个做成了，关于这个做成这个事情，我相信有些人现在还没有真正领受什么叫做做成，尤其是在我的身上什么叫做做成，这个过后还是要慢慢来讲的。但我们现在就说，好，对任何的一个人来讲，你大概听明白了，神借着耶稣基督让他代替全人类来做这一件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做成了，就等于全人类做成了。里面很细节的我们先以后再说，但是如果真要做成了，对我们实际上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怎么进去？他既然已经做成了，我怎么样进去？我刚才所说的，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这人生的问题，我怎么样去解决，或者我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个救恩，好让上帝的解决的这个方法能够进到我的人生当中，我自己可以经历得到，是不是？如何进入这个救恩？当我们讲到如何进入救恩的时候，首先还是要讲上帝的工作。你会发现哦，所有在基督的，就是基督的信仰跟所有地上的宗教不同之处在于什么？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中心是上帝自己。所有宗教，所有文化，它的中心全都是人，以人为本的，人自己做什么，人为上帝做什么，人怎么样行善积德，因着人怎么样行善积德，将来应该达到什么，这是前面那幅图画，人用自己的方式想达到上帝的那一边，但是达不到。但是真正的信仰，这个中心向来是讲神，神做到什么，神做了什么，如何进入救恩，首先是上帝要做的。我们来看啊，这是第二条，个人进入此救恩必须通过圣灵的光照启示。所以首先是当人明白能够在圣灵的光照和启示之下明白那些话。你知道我们人在讲这些救恩的时候，人其实只能用，当然借着圣灵来教导我们，来描述这件事情，就我们所领受所知道的来描述，对吧？但是每一个人自己要听，就是你所听到的好像是一些道理，好像是一些逻辑，为什么我可以这么想，为什么我可以那样想，其实这样子讲最主要是让人的理性可以明白，对吧？就是理性你可以知道这不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如果只给你讲一句话说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一切，你相信就可以了，你会发现很难相信的，对不对？到底相信什么？所以就在这里头有很多的对这里头有所描述，但是呢，所有真正能够领受的人向来领受的不是这个逻辑，也不是这个道理， 而是借着这些逻辑，借着这些道理，他把我们的好像一些障碍除去，好让上帝他的灵他的话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在你自己读圣经的过程当中能够进到你我的心里头去。而那个时候他的话进来之后，我们才开始真正明白，头脑上的明白完全不算明白，只是叫做扫除障碍而已，对吧？真正的明白是上帝自己的话，他自己的灵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内心里头。所以是通过圣灵的光照和启示，当今天当作为基督徒如果不明白原来圣经是这么一回事的话，我们就在一辈子靠着自己的力量想要去读懂上帝的思想，就是还是在做前面那一个我们其实常常在批评慕道友不信耶稣的人所做的事情，用通过自己的方式要达到上帝那边，是不是啊？所以真正的要来到神这里面来的，就是要来谦卑下来，认识到其实需要上帝。然后但是呢，这里也说也因着，如果只是在乎圣灵的光照和启示，那今天一个人如果得不着光照和启示，那岂不是圣灵的原因吗？岂不是他没有做好他的工作吗？主耶稣来差圣灵来就是要来光照启示人，但如果今天人没有得到光照启示，岂不是他没做好工作吗？但是呢，也因着人愿意完全放弃在亚当里堕落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这一个其实才是真正做决定的。为什么？因为前面不是说圣灵没有做这个工作，圣灵无时无刻的不在做这个工作，光照启示的工作。但是你会发现，同样在听到，同样在读一本书圣经，甚至大家同样在查经，对吧？星期五，但是每个人领受的不一样。我说的领受的不一样，不是说啊你看到的是这个，我看到的是那个。如果看到的跟上帝的那个所说的不一样，全都看错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所说的领受不一样，是指同样上帝的那个思想，有的人内心就接受了，然后他开始接受了以后，他的人生就开始发生改变，他内心就知道有一样东西是新的，他里头所有的那个眼光看事情的方式，他是他原来没有的，对吧？但是有的人好像同样在做这些事情就没有得到，为什么？不是圣灵没有光照启示，是我们自己有的人没有愿意真正放弃我现有的这个生命，我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生命就是我真正 struggle 一切，就是我挣扎痛苦一切问题的根源，所以内心里头还想着建立这一个东西，甚至借着信仰来建立原有的这个东西。当我们自己愿意放弃这个堕落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时，上帝的话就可以进来。他怎么样进来呢？圣灵在你内心里头光照你，你内心里头就知道这是真的，而愿意来接受这个话，这个话进来就把跟原来跟上帝的那一个，如果你领受的是具体某个话的话，就是把原有的跟那一个思想敌对的原来我们已经持有的那个思想给踢出去了，给取代出去了，是不是？所以必须要有自己的这一个愿意。所以一开始来讲，如果一个人开始明白，刚开始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他就重生了。重生的时候，我们过后会还是仔细的讲，上帝一次性的就把我们里面的生命更新了，一次性的把里面的生命就更新了。过后我们来讲，但为什么基督徒却没有一下子经历生命完全的改变？但是这一次这还要讲另外一个什么样的人重生了。有的基督徒很长时间他都有点怀疑自己有没有重生，怀疑这些事情。其实你仔细来看一看重生其实是很就说是，如你现在想一想，我们原来生下来是从父母这里领受的生命，父母那里呢就从爷爷奶奶就是外公外婆，这样子一直上去，最后就到亚当夏娃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样一个生命，这个生命被罪已经败坏，生下来就以自我为中心，从来不需要去教一个人自我为中心，自己就会自我为中心。然后这样一个生命今天所谓重生了，我们里面领受一个新的生命，上帝儿子完全圣洁完全公义那样一个生命， 请问领受这样一个生命之后，一个人会有没有会不会有区别？如果没有区别就怪了，是不是？所以一个人啊，真的仔细的面对自己，如果我以为我重生了，但是我从来没觉着我的生命跟我信主前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没有重生，真的没有重生，这句话在很多地方是不能够讲的，对吧？因为有的人呢，就你这个意思我没重生了，我没有说你没有重生，我只是说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本自己信主以后没有变化就没有重生，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没有变化，然后你就说我说你没有重生，我没有说你没有重生，对不对？其实圣经上的话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就看我们自己愿意不愿意，对，就是真真实实的面对这样一件事情。我里面应该有上帝的生命，那个生命只要在我们里头，人就会有一个特点，我不想再犯罪了。以前犯罪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至少某些罪是很享受的事情，但是现在内心的就知道这不好，我不想这样子，对吧？反而羡慕神的生命和话语。一个人重生之后就自然就会想要更多的来让上帝的生命，更多的让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掌权，就想更多的知道神的话语，这是人重生之后的一个特点。所以你会发现啊，要想建造一个人的生命，必须他重生。所以如果在一个教会里头有不少的人没有重生的话，你在后面要想做上帝的工作是非常难的，因为你想要做的一个事情，想要来更新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但没有重生的人的特点就是不想改变自己的生命，就想持守原来这样的生命，所以每一个对他的帮助实际上都是被他所拒绝的，被他自己所拒绝的。那这里要看一下，就是用一些经文来看啊，刚才只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信仰的这样一个总结，我们来看所有这些信仰，就是这些内容都不是自己人的理论，而是圣经里头神自己的话语清楚地告诉我们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人从罪人一直到就是一直到耶稣基督里头长大成人，整个的事情都是上帝所做的。在一开始你看没有，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三节，保罗在这里给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讲，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一个人如果可以咒骂耶稣基督，他再好的人，这也不是被神的灵感动的，这个很简单。第二个，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我相信圣经里所说的这个说耶稣是主，乃是打心眼里头真的可以相信这样一件事情，是不是？耶稣本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想耶稣在历史上啊，2000年前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犹太人，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的内心里头，你真的认为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你真的是这样子，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你不可能到这一步的，就连这一步都到不了。所以如果你内心深处里，你可以真的相信耶稣是你的主，你就知道圣灵的工作已经在你的身上了。当然他还要继续告诉你这一位主是什么样子的主。我们守圣餐的时候，这位主说人为朋友舍命，没有爱比这个更大的，这位主是这样子爱我们的。然后圣经里讲他愿意为爱他的人，他既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愿意作为一个仆人为他们洗脚，这位主是这样子的。以后还有更多的内容，但是呢，只有在圣灵的感动下，人内心里头才可能认耶稣基督是主。约翰福音第6章44节，这里讲得很清楚，主耶稣基督自己亲自讲的，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你看没有，一个人啊，他怎么样能够到耶稣基督面前，从一开始不信主到信主，然后从信主到更加的跟耶稣基督亲近，那这个过程是什么？是父神一直在吸引我们， 所以你就知道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就知道，当我们内心里头如果真的对神有一个渴慕的时候，原来这是上帝在我内心里头做工作。我们如果只是看到我们自我的时候，我多少年我都有这样一种错误的感觉，因为有的时候内心里对上帝有很大的一个渴慕，但是呢这个渴慕却没有得到解决，因为没有听到真正的福音。我就总觉着好像我在这里急，神就不急，我一直就那种感觉。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是差耶稣来的父吸引人。所以当我们内心里有这个渴慕的时候，当我们今天越来越明白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的时候，就知道是神要让我们跟他亲近。而我们内心深处啊，真的渴慕什么样属神的恩赐，什么样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被他所使用，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的时候，现在我们就可以说，原来这不是我自己，这不是我自己的想法，是上帝在我们的心里头使我们可以立志行事。所以我们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关注在我自己怎么样，而关注在上帝这边。这样子其实我们会走得更快，是不是？但是我们停留在自己那边的时候，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反而会有很多很多的 frustration。 我在很多年就是这样子，有的时候你那样很 frustrated 过后，你就没劲了，就觉得我好像追求来追求去也没什么用嘛，对不对？又没有什么用，就会有那样子的想法。所以今天不但如此啊，你会发现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我今天我们在所查经也好，我们个人分享也好，在教会讲道也好，如果讲的不是上帝自己的话，上帝的灵不会来吸引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地上有这么多的教会拼命想用各种各样属人的方法来吸引人，但是呢父神没有吸引他，父神没有吸引他。所以呢这种时候人在试图做这个工作，但是呢当你我真正的开始在讲神的话的时候，神的灵会吸引人来的。每一个内心里头他已经被上帝的灵，其实在他还没有听到福音之前，上帝的灵都已经在他心里头来在启示，在做工。所以他就有一种，我的人生，我想要有个更好的人生，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有问题，我希望找到人生真正的答案。这样子的人，当他们一直在寻找的时候，今天当他的耳朵当中听到属神的话语，从上帝来的思想，这个本乎恩因着信的这个福音的时候，他心里头圣灵会继续的告诉他，就是一点一点的，就是来吸引他，让他知道答案就在这里。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听懂，但是这让我感觉有盼望，是不是？他继续不断的被这样子吸引，他就信主了。都是上帝的工作。所以在座的，我要老实讲，你如果真的你觉着我们所讲这福音里头有一些是什么样真正能够 touch 到你的心的，真正能够触摸到你内心深处的，你知道我人生深，我内心深处有那样一个好像愿望，想要更新，想要改变，这里看到一点点光，那你就知道上帝已经在吸引你。你就继续这样子下去，将来有一天你信主，不是你自己做一个简单的选择，每一个人信主都不是这样选择的，以为这样选择就是信主的人，还没有被上帝所吸引，神的话恐怕还没有进到你的内心呢。每一个人真正能够相信的，不管是一开始的重生也好，还是后面关于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复活得胜的生命也好，都是神的话进来的，他就让我能够相信了，我就不再怀疑了，是不是？是这样子的。然后约翰福音里头啊，第16:17，主耶稣讲到，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然后他讲到保惠师就是圣灵啊，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是说当圣灵来了以后，当一个人还处在属世的，对不对？世人还是 world， 你还在耶稣基督以外的时候，圣灵来了会让人内心知道你的光景是什么样子的。你知道当我们去讲这个，就是开 就是布道会的时候，你去讲福音，如果你真正把福音、把圣经里头人的光景讲清楚，你讲的时候，每个人自己就知道，那就是我，没有什么好 argue 的。真的就是当你去讲理性的东西的时候，人就可以辩论来辩论去。但是如果你把神的话里头讲到人的那个光景，把人的那个光景讲清楚的时候，人向来就知道那就是我。他所说的那些罪我天天都在犯，他所说的那些挣扎我常常都在有，那就是我，对吧？但是呢，最终愿意不愿意选择从这里出来，这是人的事情。人要做什么，圣灵会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他会告诉我们人的光景是什么样子的。他如果不光照我们，或者没有神的话显出来，我们有的时候是在各种各样子的光景当中挣扎，但是我们只是尝到那个所谓死的结果，我们却不知道前面那个原因是什么。但是当神的话显出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原因是什么，结果是什么，还告诉我们什么答案在哪里。而这个时候人自己的选择是说我要还是不要。人要做什么，这在圣经里头讲到说，人基本要做到就是一件事情，圣经被称为悔改。马太福音第三章1-2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那星期五晚上我们查经的时候也谈到，到底什么叫做神的国。我们当时就在说，主耶稣不是讲那么多关于天国的比喻，到底什么叫天国，其实就是上帝他所掌权的地方。在天上，在属灵的世界里，上帝当然在掌权，但是在我们人的这个范畴里头，我的心思，对不对，魂的这个层面，他有没有掌权，他的国是不是在这里头。你知道当上帝的国他掌权的时候，就是他的旨意在其中能够 dominate 而且被实施出来的时候。所以他在我的魂里头掌权，就是我的内心接受上帝的话，让他的那个思想在我的内心里头 dominate， 其他的思想，他那些负面的思想就被排除出去，这是神的话所居住的地方。而他在我的进到我的内心里头，他不但进在我的内心里头，你知道人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他那个话还不会停留在我的心里头，还要在我的外面的生活环境当中，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甚至在其他的人的身上，我所可以影响到的其他人的身上也开始发挥那个效用。这个是不是就是神的国出来在更大更全面的层面上来掌权，是不是啊？所以就是这么一回事情。但是为什么要悔改，这样一个天国要进了，你们为什么要悔改。悔改你知道在希腊文的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我有一个新的想法。其实我们常常说的心意更新就是这个意思，真的 literally 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悔改不是像我们所想的啊，我原来做错事现在不做了，这是一般人对于悔改的想法。但是在这个悔改里头，是不是还是回到前面那幅图画，人用自己的方式想要达到上帝那边，我用自我的努力，我原来做这个事情我今天不去做这个事情，我原来这方面做得不够好，我今天尽量去做更好，是不是还是用自我的方式。所以圣经里所说的悔改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以人为本的这个悔改，圣经的悔改就是让上帝的国，上他的话进到我里面，以至于我内心的想法改变了。我们什么时候有信心了，从这个意义上，从不信，从原来信跟上帝的话相反的那些事情上悔改了，就有信心了，是不是啊？就是放弃了原来的，让新的东西进来。所以呢，每一个我们所要追求啊，都不是一件被动的事情，必须我们有一个所谓被动是圣灵光照我们，这个圣灵光照我们。但是你只要今天坐在这里听到，你只要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圣灵的光照都已经在那里了，是不是啊？但是呢，对我们这边来讲，我们需要积极主动。积极主动就是说我下定决心，我愿意要放弃我原来跟上帝的话语不符合的那些话，我愿意，不是说我能够啊。如果你就能够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圣灵了，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了。我愿意， 我真心愿意，我真的愿意放弃。比如说当我们讲到属肉体，你知道属肉体是我们每个人的天性，属肉体就是说我用我的眼睛所看到的东西，我耳朵听到的物质世界的东西，我手可以摸到的东西，我鼻子可以闻到的味道，我嘴巴可以尝到的味道，这些东西让我来讲这是真实的，其他不是从这些从物质的世界收取来的信号就是不真实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的，没有一个人例外的。但是当我们想从属肉体到属灵的改变的时候，就是说我认识到这个是错误的，我今天我做不到不属肉体，但是我认识到这是错误的，所以我今天来追求神，我要来学习说让神来帮助我纠正我这个错误，以至于我开始慢慢能够调整过来，能够看他的话为真实，看他所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不管我所看到的那些情况是什么样子。这个是要被重新让我们里面的这个所谓感官哦，就是你的那魂的那个状态要被调整的。以前好像从物质世界这边收取信号，今天要学习说第一要收取的信号是什么，是从上帝这里他的话来的，这个是要慢慢来调整的。但如果我不愿意放弃这边的，那我是不可能转变成属灵的，它不是一个自动的就可以发生的一件事情，这是人自己需要配合的。而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就意思说如果我内心里头没有这样一个想要改变，没有自己真的认识到这是错的，我想要放弃他，想要改变这样心思，你就内心没有预备主让他可以进来，是不是啊？所以前面那个必须在先的，在我们人这方面必须在先的。当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来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他记载，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还是在讲这个事情。那为什么一定要悔改呢？其实刚才我已经讲了一些，但我再用圣经的时候讲到一些。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这里讲到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当你看到这个话的时候，如果作为慕道友第一次看到这个话，或者对于基督徒还在律法之下的基督徒看这个话，一看都说哇，你看这就是上帝，他就用律法塞住我们的口，定我们的罪，对吧？是不是啊？这说的就很清楚嘛，塞住这个人的口，叫普世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这个时候你就服服帖帖的，所以以为信仰就是这么一回事，以为信仰就是好接受上帝的审判，然后伏在他之下，然后一直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是不是就会这样子。但我们再来看，我们不要把圣经里头的话挑出来，我们看他在上下文在讲什么。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他就告诉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幅图画，你站在这边想用自己任何的行为、任何的方法、任何的努力、任何的意志毅力，你不可能达到上帝那边的，不可能达到上帝的标准的，对不对？但是呢他说什么，他讲了这个目的是，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如果你去看 King James Version， 这个因信耶稣基督，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原来上帝他让人悔改，让你承认自己做不到，让你承认自己不行，达不到上帝的旨意，他只有一个目的，让你承认这件事情，让你放弃你自我的方法，然后接受上帝的方法，因为他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心把他自己的义白白加给我们，那是不是很划算的事情啊？你在律法之下，你觉得悔改每一次都是一个牺牲，哎，我要放弃这个，我要放弃那个，我以前这么做这些坏事，我现在还有点喜欢这个坏事，但是我知道这可能受惩罚，我不要去做，我尽可能舍己，对吧？这样才能讨主喜悦，都是用自己的方式想要做这些事情。但是上帝他的这个逻辑，我记得我们当时在查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就说罗马书其实写的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关键在于他的逻辑跟我们的逻辑不一样。 我们人的逻辑说，如果我定你为罪，接下来就是什么？接下来就是审判你，然后就是，对吧？关在监狱也好，看你的罪到底有多大，对不对？大了就是叫一个地步枪毙，是吧？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对别人也好，如果我要开始定你罪的，接下来就怎么样？接下来就对你不好嘛，对不对？这是我们的逻辑。但是上帝的逻辑很清楚，他说当他做完这个事情之后，他目的只是让你放弃你不好的东西，把他最好的东西，他的意加在你身上。作为基督徒也好，作为慕道友也好，你今天想一想，如果我今天能够领受这个话，如果能够领受这个话，今天我活在世上，我这个人算不算做义人？我在上帝面前算不算得装义人？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的信心加给我，我只要相信，只要愿意接受他这个义，打心眼里头接受他这个义，就是我的。你要吗？就是你的。你不要，当然那不是你的，但是你只要要，那就是你的。那你里头有这样子一个义，你今天还需要说我做到什么没做到上面来到上帝面前吗？而我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就应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义，靠着耶稣基督的信心。我的信心只是我要这个东西，那干嘛不要呢？对不对？是不是干嘛不要呢？所以我们再来看，这是一个原因啊，就是说为什么要悔改？悔改目的是上帝把他的义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心给我们。另外一个，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23-24节讲，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你知道当律法之下的时候，我们自己当时在律法之下读这段话的时候，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们。我们的舍己是什么？我们的舍己就是放弃我这个想法，放弃我那个愿望，放弃这个，放弃那个，放弃那个，后来就觉得很苦，对不对？而且觉得还没有果效。唯一的一个果效是什么？属灵的骄傲。真的就是个属灵的骄傲。因为那个时候当看其他的基督徒还没有放弃，没有吃这个苦的时候，就觉得你们这些人还差远着呢。真的就会说你们这些人差远呢，你看我舍弃了多少。真的唯一留下来的就是一个属灵的骄傲，但是却不知道他如果用这个方法就叫做舍己，这又去做前面那幅图画里头用人的努力想要达到上帝的那个标准，却不知道那个鸿沟是人自己不可能跨过的，对不对？不可能跨过的。同样我们再看他自己上下文其实讲得很清楚，是我们自己在这上面偏差。他说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必救了生命。所以他所说的舍己，前面讲我们舍弃自己的义，上帝把他的义给我们，我们舍弃自己在亚当里头败坏的那个生命，我们每天 struggle 让我觉得我自己，有些人你知道我们内心里头有，我们知道我们性格有一些弱点，每个人今天都知道我们性格里有弱点，对吧？你性格里头的那些弱点就是让你在人生当中有些事情你发现别人都可以做，别人都做得很好，你就做不好。如果把你放在那种环境里头，你就觉得很难堪，就觉得压力很大。你知道神让你放弃的是什么吗？神让你放弃的就是那一个东西，只不过他不是让你放弃只是那个缺点，他让你一块把那个东西连着他的根一块全部都放弃。当你放弃了之后，他要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为耶稣基督丧掉生命的被救了生命，这个得着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如果不肯悔改，不肯放弃原来的那一个，怎么可能得着耶稣基督那一个？所以这个舍己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其实是很轻松的事情。只有一个人内心对自己的义，对自己的生命还抱有幻想的人，这样子的人才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做。每一个人，如果你的人生当中经历过一次又一次人生被带到尽头，或者也不是被带到尽头，自己就碰到死路，对不对？发现各种自己用尽了一切方法都不能解决人生当中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舍己岂不是很容易吗？是不是啊？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有的时候
要走信心的道路走很长时间，就是因为内心里头还没有愿意这样子的放弃。从某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这个时候啊，这种我也承认，我们这人都有这个毛病，我们所有人都有这个毛病，不是说批评任何一个人，这个叫做比较贱呢、啊，真的，比较贱。我自己以前多次体会到，这个贱毛病就是说稍微好一点，你就想把它又拾起来，拾起来，然后就用着那个东西一直用。然后有一天又碰到很大的难题之后，最后发现那个东西不行，然后那个时候向上帝来哭求，然后好不容易过去了，一好呢，就连今天我跟你说都有这个倾向，是不是啊？又不知不觉偷偷的就把它拾起来了，是不是就偷偷把它拾起了？而且有时候你都自己都不知道你把它拾起来了，因为好像很。那个背后啊，就把他又抓起来，然后前面好像还觉着我挺有信心，但不知不觉实际上又开始用自己天然的那个东西了。所以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啊，真的我发现信心要想真正进步的人，往往在人生当中需要碰到难题。如果不碰到难题的人，就是因为内心里头啊，听这个道理很容易，听别人讲他的见证，生命的改变也很容易。但你会发现啊，这个舍己啊，一方面很容易，因为它容易是把你不好的东西丢在一边，上帝把他儿子的生命完美的充满能力充满智慧那个生命给我们，应该是最划算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人就是好像不愿意放手。所以当人往往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时候，就比较乖了，真的就比较乖了。那个时候就会对这个自我的那些啊，就是那个做的那些小动作，就可能会稍微比原来警醒一点。以前那个小动作都做很大了，然后别人都看出来，自己都看不出来的，对不对？你明明活在自我，活在肉体里头，还觉得自己挺属灵的。到后来呢，你自己犯过多次错误之后，有一些比较隐蔽的那些东西啊，真的那个自我的那些隐蔽的那些态度啊，当他开始抬头的时候，你因为吃过他的苦头，然后你就知道，哇，这要小心，真的。所以属灵成熟是什么？属灵成熟就是吃过很多次苦的人。当然这个吃的苦可不是上帝以前在律法之下说是律法之下把所有自己的错误全都推到上帝身上，对吧？都是上帝在让自己犯很多错误，但实际上都是因为我自己不肯放弃自己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所以吃很多苦头，然后关键的时候上帝把我们救了一把，然后就过去了。过后在做见证的时候，就说自己为着自己多么荣耀的就是这苦难当中，然后怎么样，好像在荣耀上帝，实际上都在荣耀自己，好像在承认自己有点什么不好，实际上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到上帝头上，是不是？所以到后来我们就更加警醒，越警醒啊，你就知道说，因为神实在把我们里面的生命已经更新了，这个以后还要讲，实在把我们里头这个人。什么叫里头那个人？里头那个人就是你，就是我。我们的人哪是外面这个人，对不对啊？你想一想，你如果再过十年二十年，你的头发开始变白的时候，但有的人希望那个时候头发还没变白。当你开始变白的时候，里头那个人是不是还是你啊？所以不是外头的头发，不是外面的长相，不是这些东西，里头的人就是我，真正那个我。那个我真的重生的时候就改变了，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还习惯于从原来的那个存储的那个旧的记忆里头把那个拉出来说，哦，那个是我，那个是我，你看过去前几天发生，过去发生等等等等，对吧？一直把那个记忆拉回来说那个是我，实际上已经变了。向下看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原来他让我们悔改，就是让我们脱离什么罪和死，这里讲了，这时候就开始进入生命了。 啊，我真的是盼望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人真的把福音给我讲清楚。如果那个时候讲清楚的时候，你想一想刚重生的时候，我记得多么兴奋啊，真的，以前从无神论的这样背景生长的，就人一生都是活在自我里头，就是活在这样一个光景里头。当你重生的时候，认识到说原来有上帝，这跟今天可能在教会长大的孩子还不一样，从小就说有上帝有上帝，虽然可能没怎么经过上帝，但是经历过上帝，但你要说有上帝，好，有上帝。我们以前是不相信有上帝，所以就觉得世界就是这样。所以当重生那个时候，哇，有上帝了。你现在想想，如果那个时候人就把圣经里头这个福音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那是多么令人欢喜快乐的事情，是不是啊？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地在这个新的道路上走。但是我信主15年之后，才开始听到什么叫真正的福音，才听到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做成什么，真的觉得耽误了很多年的时间了。所以真正的悔改就是让人愿意自己从死的光景里头出来，进到生的光景里头。如果内心里不要，就等于说我今天在这个光景里头，福音传到我们跟前，就等于什么，上帝的手已经在这里，但是我们不去抓他，他不强行的把我们拉出来，因为他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意志。只有你内心里头你想要出来的时候，他那个手在那里，你想要出来的时候，你的手就抓住他的手了。但是你没有想出来的时候，这个话虽然在这里听，它就没有进到我内心深处，我里面的那个人其实还没有真正听到，至少听到了以后他没有做这个选择，是不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就要活了。哇，你就想这一句话，对慕道也好，对基督徒也好，是多么宝贵的，听见的就要活了。我且不说慕道友，就想想基督徒，有一天神的话进到你内心里，有一些话哦，你听过很多次，但那些话从来都没有在你的人生当中真正起过效用。但有一天那话真听到心里来了，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感觉活了，对吧？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某个层面就活了。我们这是对于重生以后的基督徒，那句话就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这个状态里头，被称为生的这个状态，被称为那个爱子的国度里头。其实我们里头，我就说重生来讲，灵已经在这个光明的国度里头，但我们的精力还在罪和死的光景当中，某个层面还在打转。怎么样出来呢？还是要上帝的话进来，听见的就要活了，听见了就叫活了。然后当人能够听见啊，就是对于慕道的朋友，第一次听明白福音的时候，听明白我是什么样的光景，然后也内心里愿意来改变这个光景，然后意识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预备的这个救恩，听明白的时候，那个话进到我们心里头的时候，他说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就重生了。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不能坏的那个种子。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个种子啊，它希腊文用的那个词，实际上就是植物学用叫 spore， 是吧？英文叫 spore 吧？它原来希腊文好像叫 spora。你知道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是对植物来讲的，它的 spore， 这个对动物来讲，基本上就可以说是精子，就是让人得生命的，重生了，你知道吗？里头有这个生命的。所以当那个话进到人心的时候，就是上帝他自己的道进来了。我前面讲我们怎么样在律法里出生的，因为这个时候进到我们里面活泼长存的道，就是当时进到玛利亚身体里头的那一个道，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被称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那一位道，是不是啊？所以你我今天虽然跟耶稣基督隔了那么远，不管时间上也好，地方上也好，今天在全世界任何的一个角落，原来一个人听明白真福音的时候，就是同样上帝的那个道，以前创造世界，他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所造的，这样一位道进到我们里面，赐予我们，赋予我们这个生命。你就想哦， 如果我们很多的后面所讲的东西全都是建在这些很基本的观念之上的，为什么？如果这样一位道，如果万物都是借着他的道所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他今天他把这个道进到我里面来，让我有这个生命，我是不是就跟他有一个相似的生命了？那你我人生当中，要想你我人生当中怎么样一步一步更往上走，岂不是要心里相信，口里也愿意说出来吗？就是说当我们查经分享或者讲道的时候，或者你自己跟别人见证的时候，为什么这些事情很重要？当你真正去见证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在内心里相信，口里也在说这些话？那上帝怎么样借着话来更新教会？怎么样借着，就是上帝怎么样来更新人的生命？怎么样更新一个教会？怎么样更新我们个人的生活？他岂不都是用着道吗？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如果没有这一个上帝自己的这个道出现，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没有办法被更新被改变。然后底下说，你若口里认，这是在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个我刚才已经多少讲过，我就不仔细讲了。然后讲到当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重生的时候，那个话进来，话的进来，信道是从听到，这个信道就是 faith 信心。一个人一开始信，能够真正信耶稣的那一个信心从哪里来？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So then faith comes by hearing, and hearing by the word of God. 上帝的话进入人心之后，你就信了。如果自己去选择相信，这是人自我的努力。所以后面的那一个信心，你会发现它的特点就是说，今天可以信，明天就不太信了，对吧？这个时候信，那时候就不能信了。上帝听我祷告可以信，这个祷告我想祷告的事情没有马上成就就不信了。人就是这样的，对吧？客变时番，今天这么想，明天就那么想，一切都是根据环境来做主。但是当上帝的话进来的时候，内心就真的可以相信。重生了以后啊，我这只有两节经文就结束。最重要的，当重生的那一时刻，我们再也不是原来的自我了，我们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我们如果从父母那里领受一个生命，过去在小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身上有很深的这个一些啊，好像弱点也好，优点也好，捆绑也好，在那个时候你是从肉身这里所领受的这一个生命。但重生的时候什么呀？再也不是那个生命了，得到一个全身的生命。这个时候凡接待他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神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从神生的。你现在想啊，我们想做自己，每个人今天要么就做父母，要么是做孩子，当然有的人做 both， 对不对啊？我们发现没有，我们自己身上的一些个性，你仔细看看，好多就是从父母身上的。哎，真的就是以前甚至他有些不喜欢的，你小的时候你觉得父母某些方面嘛，你特别不喜欢，长大以后你就那个样。对不对啊？然后我们自己看自己的孩子，好的呢，就说哎呀，你看这个在我的这个优点是我身上的。然后后来有孩子自己身上有些特别不喜欢的，再仔细想想，也是我身上的，对，也是我身上的。但你知道重生的好处是什么吗？乃是从神生的。所以基督徒关键就是里头还有错误的思想，不相信自己，不是真正能够相信自己是从神生的，或者也相信，但还有好多的部分不太相信。其实当你真正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你不需要怎么教自己的孩子，他基本上就像你，他只要跟你生活在一起，是吧？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有里面上帝的那个 DNA， 他一切的东西就在里头，我们只要多花时间跟上帝在一起，就好像孩子生活在父母的家庭里头， 耳闻目染就像他了，我们里头有他这个生命，常常花时间读他的话，弟兄姐妹一起讨论上帝的话，讲道是听上帝自己的话，就像他了，不需要那么努力，对吧？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
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所以我就不仔细讲了，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 5章18节啊，然后讲到约翰福音第10章27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每个人重生的，你会发现内心里头就能够领受上帝的话。有些话真的是，当然上帝的话他是照我们，你看你如果去看圣经的，耶稣照他们所能听的，就是我们过去这周查的经，对吧？马可福音第4章，照他们所听的讲给他们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听神的话的，有的人可能某些道你讲了，你觉得听了以后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另外一些对你有特别有帮助，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现在生命的光景刚好那个话就是为你预备的。还有一些话就好像这个搭房子一样的，最上面这个东西它要底下那几块东西然后才能放在上头的，现在你底下没建起来，放在那里放不上去的，对不对？所以呢你听有些你就不会有特别的，然后但是你可以听到的你会发现有些特别有帮助，在那上面渐渐建立有些东西，你再回头去听你会发现，哦，原来当时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好像我们大家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好，今天这个讲到就到这里结束，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做成了救恩，你借着耶稣基督真的做成了一切。我们今天每个人不管是慕道的朋友也好还是基督徒也好，我们其实就是愿意放弃真的是原来的那个，对于慕道友来讲原来的那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救人的这个生命，但是对基督徒来讲真的就是愿意脱离那个肉体，真的就是愿意真心想要这样子来改变更新的时候，主你的话你的灵就可以进到我们内心里头，就可以更新改变我们。主啊，继续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不但得着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